我们有很多错误的教导，恶人和撒旦利用这些错误的教导来引诱人离开真理。即使在基督教的内部，我们也不需要看得很远，就可以发现这些错误的教导。可以是一个繁荣的教导，也可以是罗马天主教，或者是那些特殊恩赐的教导，或者是超加尔文主义。尽管这些不同类型的基督教可能看起来都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这里，福音是缺失的。这些所教的东西将人们的目光从基督身上引开，让他们关注其他的东西，让他们关注他们自己，关注他们自己的工作，关注他们自己信仰的水平，关注自己属灵恩赐的水平，而不是关注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这就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是否被教导的是假福音。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他不是，他在你听到的教导中不是居首位的，那你接受的顶多是一个被稀释的福音，甚至可能是一个假的福音，一个叫你拥有耶稣基督以外的信仰的福音。无论是你的善行、你的经历，甚至是你自己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给哥罗西人写信。他被囚禁在罗马，他听说哥罗西人正受到错误教导的挑战。我们不知道这种教导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它使哥罗西的基督徒失去对耶稣基督的关注。因此，保罗给他们写了这封充满基督的信，把他们所拥有的巨大的希望摆在他们的面前，并把他们指向他们希望的创造者耶稣基督。就在14节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之前讲过关于第9到14节的讲道，反思保罗为哥罗西人的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被神的认识充满，并在行动上配得上主。现在，当保罗呼吁哥罗西人将他们的目光再次集中在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也受到同样的挑战。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在哥罗西书1章15到20节，保罗在这里写道：“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必须是第一位的，他在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当中必须是居首位的，他在我们生活中作为创造者和救赎者必须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讲到的题目就是：基督是至高无上的，他 作为我们的造物主是至高无上的，他作为我们的救赎者也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的经文一开始就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里爱子就是耶稣基督，也是第14节说到的，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现在你可以注意到，在第14节和第15节之间有一个过渡。这个耶稣基督的主题保持不变，但是第15节到第20节的语言是不太一样的，它有一种诗意或者是抒情的结构在里面。许多的解经家猜测，保罗把一首已经存在的赞美诗放在这个信里面，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一首诗，或者是一个赞美诗，是保罗他自己写的。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做出一个决定性的回答，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在哥罗西书当中发现的这首赞美诗，它是上帝的话语。保罗写这样的一首诗，是为了让哥罗西人找到中心，让他们回到信仰的根基，也就是基督耶稣的人和工作，他所做的工。保罗知道，为了让哥罗西人作为基督徒茁壮成长，远离严重的错误，不让他们偏离信仰，基督耶稣必须在他们的心中和生活中占据首要的地位。所以，通过这首高举基督的赞美诗，保罗向哥罗西人阐明了基督在基督教信仰当中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也向他们展示了他作为创造者和救赎者的首要地位。保罗在这个赞美诗的开头说，耶稣基督是那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孩子们，这是我们之前听到的话语，这个形象我们在创世纪听到，我们看到亚当他是借着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么在这里，当保罗说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意思？那么这里是说，耶稣基督就好像亚当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吗？当亚当他被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时候，他这样的形象是和耶稣基督和上帝的形象是不一样的。他不是上帝的形象，他只是反映了这个形象，他没有罪，在那个时候他有完美的知识、公义和圣洁，但他仍然是人，是被造物，因此他只是反映了上帝的形象。但是耶稣他不仅仅反映了上帝的形象，他就是上帝的形象，他是全能的上帝。希伯来书1章3节告诉我们，耶稣是荣耀的光辉和他本体的形象，他是上帝的完美的形象，是上帝唯一的形象。第二条诫命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形象，我们不应该制造任何神的形象或者可见的代表，因为这是偶像崇拜。你今天早上也读到，不可造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或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这些像，也不可侍奉。但是有这样一个神的形象，是我们可以敬拜的，是我们可以跪拜的，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拒绝所有对耶稣他视觉上的描述，我们将会在荣耀当中见到耶稣基督，这是上帝唯一允许的准确的形象。 加尔文说，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在其他地方寻找它，因为在基督之外，所有声称代表上帝的东西都是偶像。我想说的就是，这也包括我们在文学和戏剧中对基督最好的，甚至是善意的一个视觉上的表达。耶稣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他是上帝的表现，他是上帝的显现。约翰福音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没有人见过父神，没有人见过圣灵，因为他们是灵。如果你看到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你会死。神自己说，没有人能看见我而活着。但是摩西他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上帝吗？不是的，他看到的是神的荣耀的强大的表现。那摩西说的不是上帝的背影吗？不是，事实上，这是摩西用来描述神的荣耀的一个比喻。这一个神的荣耀的一小部分，对摩西来说是如此的强大，好像他看到了神的背影一样。如果你想要看到上帝，你就必须看向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最后一天看到他，但是如果你想要在现在就认识上帝，想他，想和他同行，当你所信的变成真实的，你想在那一天为此感到高兴的时候，你必须现在就看向他，因为正是通过他，上帝才得以显现，他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如果你想要认识上帝，你必须认识耶稣，因为他是上帝准确的形象，是他确切的代表。他就是上帝，是他向世界揭示了上帝。亚当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但是他犯了罪，因此那个形象只剩下微弱的残余。但是那第二个亚当来了，他不仅反映了这个形象，而且他是上帝完美的形象。这对所有的信徒都会有难以置信的影响。我们看向罗马书8章29节，我们会看到，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注意到这里所说的，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将被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亲爱的孩子，当我们的救赎完成的时候，我们会被塑造成耶稣基督的形象。不是回到亚当他的形象，而是被塑造成上帝他儿子的形象，耶稣基督的形象，这是在你生命当中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他现在正在改变你，圣灵正在你的心当中工作。所以，当你升到荣耀的时候，你可以完美的反映耶稣基督的形象，你可以 被塑造成耶稣基督的形象，你会成为一个他没有罪的形象的反应。他是一切受造物当中的长子。如果你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那你也会成为上帝的儿子女儿。耶稣他是上帝的形象，现在保罗告诉我们，他是一切受造物中的长子，这也是意味着他是上帝从亘古以来的独生子，就好像尼西亚信条所说的，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一本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耶稣他在创造之前就被生出来了，在任何生物被创造之前他就存在了，他在过去的永恒中受孕，因此他是每个受造物当中的长子。这是一个奥秘，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神中的神，他一直都是神，他也是被生的，但这不意味着他有一个开始，因为他是在永恒的过去当中被生的，他一直是神，他一直是上帝的儿子，他一直是上帝的独生子。围绕我们伟大的上帝还有更多这样的奥秘，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三位一体，基督的两个本性，圣子的受生，也不能理解上帝的主权和我们之间责任的关系。然而所有这些奥秘都是真实的，他们得到了圣经的证实。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肯定是不真实的，那这样是极其傲慢的。事实上这些奥秘应该使我们对我们的神是谁心存敬畏，因为这些事情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威严，他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奇妙。这些事情是神秘的，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符合逻辑，也不是因为他们让人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的主他可以完全的理解他们。这些东西它非常的神秘，是因为它超出了我们有限的理解力。我们是有限的生物，我们试图理解一位无限的上帝，这位上帝他的属性是这样的深，需要我们花一个永恒的时间来完全的理解。所以这里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神奇的上帝，我们的创造者向我们揭示了他自己，他来到我们的身边，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他自己。他甚至来到我们的中间，成为我们耶稣基督所有受造物的长子，他是上帝唯一完美的形象，向我们揭示自己。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被塑造成他的形象，让我们有一天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荣耀，这是一个怎样的奇迹。基督他是长子，作为长子他就有一切长子的权利，宇宙是他的，他不仅继承了这个宇宙，他还创造了这个宇宙。保罗继续在16节和17节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耶稣是创造者，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希伯来书第一章证实了这一点。在谈到耶稣的时候，他引用了诗篇102篇：“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耶稣，他是神中之神，非常神，他创造了宇宙，他在无中创造了这一切。上帝说话，这一切就成了。他使天上和地上的一切都造成，他创造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也创造了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他创造了权柄、自然规律，创造了灵，还有天使。他主宰并维持着所有的创造，在所有的时间里、所有的地方，万物都归功于耶稣基督的存在。他是所有生命的泉源。基督他是生命之源，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再相信或者认为是重要的东西。世俗的科学家没有办法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解释生命是如何开始的，即使这样，他们也拒绝相信这个简单的上帝的见证，他是生命的创造者。今天是臭名昭著的这个罗伊韦德安的裁决的50周年，值得我们感恩的是他最近被推翻了。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是生命的赐予者和维持者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继续在我们国家和世界各地发生的这些事情感到不寒而栗。我们拒绝接受上帝是生命的创造者，好像只有他，我们拒绝接受他，只有他能夺走生命。我们把恶称作为善，杀死了数百万无辜的生命。我们的主他这样蛮有恩典的赐给我们生命，但是我们却鄙视他，砍掉我们社会当中最脆弱无辜的生命。不知何故，我们继续这样做，我们期待着一切会照旧。我们会有一场清算，我们的主会把他的审判之手停留多久，我不知道。但是上帝可怕的审判一定会来，我们必须继续祷告，祈求上帝可以带来复兴，祈求他可以改变数万人的心，即便这些堕胎的诊所继续开着，也没有人会去看他们。让我们向这些母亲和他们的孩子敞开心扉，让我们把自己的家敞开，为了能够拯救这些母亲和孩子而战斗，愿上帝可以怜悯我们。耶稣基督他创造了这些婴孩，他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借着他为他而造的，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他带来荣耀，来实现他的意旨意完美的计划。更具体的来说，是为了实现他的救赎计划，可以使福音得以传播，可以来建立扩大他的国度。最近我看一些视频，他们讲到了中世纪欧洲的一些战役，我们指出历史上这些类型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是对世界拥有着最大影响的事件。当我们 读新闻的时候，打开历史书的时候，我们读到的大多就是政治、经济和技术事件如何的影响世界。然而，这个世界的基础历史，这个推动历史的叙述，应该出现在我们历史书和新闻当中的叙述，应该是我们的社会的事件和发展如何被上帝利用来实现他的目的，他如何为他的荣耀建立和扩大他的教会。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耶稣他不仅仅是创造者，他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世界的维持者，他不是一个苛刻的上帝，看向他的创造物、被造物，他是一个现在的神，他活跃在一切创造的活动中，是他的能力将万物凝聚在一起，他给了被造物生命和力量。是他让太阳照耀，让雨落下，让鸟来唱歌。是他给了你每一次呼吸，他使你心脏跳动。他这样的亲密的照顾他的被造物，他也这样的亲密的关心着你，他亲密的关心你如何对待他赐给你的生命，你如何对待他赐给你的资源和恩赐？他想要的，他要求的，就是你可以在他那里找到你的生命，可以利用他给你的一切，通过为他而活，活出生命的精彩，不仅仅的把他看作你的创造者，也把他看作你的救赎者。保罗现在从赞美耶稣基督是创造者，过渡到赞美他是救赎者。他在第18节一开始就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说，耶稣基督，他是整个教会的唯一的权柄，当然，他给了我们长老和执事来管理这个教会和宗派，但是只有基督才是整个教会的统治者。所有的教会的信徒，他不依赖于任何的人或者是天使，只有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没有教皇，没有牧师，没有主教可以声称对上帝的教会有权威，因为只有基督会带领这个教会，他是教会的头，因为他完美的引导我们作为他的子民，他对他的子民有权柄可以统治他们，他决定了教会的方向，他描绘了教会要走的路线，他将引导我们安全的度过这一生。可以走向永恒的荣耀。基督作为长子，新约里的长子，基督不仅有神圣的权利成为教会的头，而且他还赢得了在教会之上的权柄，因为他是开始，他是死里复生的长子。那网罗在这里说到基督是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从时间的意义上来说的，或者说基督从亘古以来就存在，而是说他是救赎的开始，世界的救赎、圣徒的救赎都是以基督为起点，并且单单的依赖于基督。所有的救赎，所有的和解。都靠着基督，他是一切的开端，不仅在创造方面，而且在救赎方面。保罗在 这一说法的根基上继续说，基督是死里复生的长子，他不仅仅是第一个在创造里的长子，而且是新创造的长子，是新约的长子。他已经作为完美的形象代言人，走在所有基督徒的面前，前面，他也为他们战胜了诅咒。他是第一位教会的头，他死了从死里复活，升入荣耀。这是为什么他被称为死里首先复生的。他已经走在他的子民面前，他为他们进入死亡，为他们复活，现在又为他们升到天上。加尔文说他是开始，因为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因为在复活中所有的东西都得到了恢复，是第二个和新的创造的开始，因为前面的已经在第一个人的毁灭当中堕落。基督的复活是他国度的开端，一个只有他统治的永恒的国度，一个统治所有人的国度。这些公民宣称基督是他们的王，他们的统治者，是他们的救主和上帝。基督蛮有权柄的主宰了所有的历史，他主宰了所有的受造物，以便他的死亡和复活可以发生，罪的诅咒能够被战胜。根据一位解经家所说的，所有的大小的生物都要来承认这个被高举的荣耀的。保罗在第十八节结束的时候说，基督必须在一切事上居首位。这是我们经文的焦点。居首位的字面的解释就是实际意义上的第一或者第一的位置。保罗他主要的论点在这些经文当中的观点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第一位，他是居首位的。我想我们回头看这些经文，看这些经文当中用到的词来描述耶稣基督的这些词，以及他们这些词都是和第一有关的。第十五节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长子，第十七节他是第一，他在万物之先，在第十八节他是第一，因为他是开始，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长子。因此耶稣基督必须在一切事物当中拥有优先权，他是最好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最好的、最崇高的。他的存在，他是上帝的事实，他是创造者和救赎者的事实，要求他成为第一，他拥有优先权，他是居首位的。他作为创造者和救赎者的行为和工作以及他的本体都要求他必须在所有的永恒当中居于首位，因此所有的受造物都要赞美他，把他视为是首要的。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些统治者、一些皇帝，他们有一些优先权，他们是居首位的。你看罗马的皇帝、埃及的法老，甚至是现在近代的历史朝鲜的独裁者，都对他们手下的人民有一定程度上的统治，但是他们有这样的有限的权利，是因为是因着他的人民给予他的， 但是，基督他是居首位的，因为这就是他的身份，这是他的权利，这就是他。不管我们作为堕落的人类是否承认这一点，他都是居首位的。基督是首位的，他是最重要的。也许我们现在不承认这一点，但是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承认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认他是至高无上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他跪拜。我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喜乐去这样做。为我们期待已久的救主终于出现而感到欢欣，但是我怕，我担心的是，我知道这里有一些人，如果今天耶稣他出现，你不会高兴的跪拜，而是会被他的荣耀，被他至高无上的现实所逼迫，在这个宇宙的上帝和这个可怕的法官面前下跪，因为你现在拒绝承认他是至高无上的，你现在拒绝向他跪拜，你不想要承认他是你需要的上帝和救主，你继续的试图使自己成为最重要的人，而不是耶稣。那个居首位的，但是耶稣他今天吩咐你向他下跪，他是所有事物的统治者。这个最高统治者他来到小小的罪恶的你面前，把他自己献给你，所以你转向他，奔向他，来承认你的罪。你需要他，你需要他来赦免你的罪，你需要他给你的救赎，转向他。耶稣基督他是首先的，居首位的，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保罗他在第十九节当中清楚地说到，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直接周围的背景经文清楚地表明，这个丰盛是神性，他完全地居住在耶稣身上。神的丰盛并不像我们被圣灵所居住那样的住在基督里面，而是他的存在，他的本体，神所有的荣耀和威严都在耶稣身上。十九世纪的神学家查尔斯·西蒙说，神性住在耶稣身上，不是象征性的，好像在圣殿里面，也不是属灵上的，好像在我们身上一样，而是身体上的，实质性的。神性的丰盛从本质上说是他自己的，他对天父的依赖好，也不比天父对他的依赖多，但他对我们的本性的承担是天父计划的结果，是天父爱的成果。耶稣是上帝，他不是一个比上帝小一点的上帝，而是和上帝父、上帝圣灵、上帝同样的上帝，就好像第二十节说到，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耶稣是至高无上的，他配得上所有的荣耀，这是他神圣的权利。他本可以躲得远远的，看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罪恶当中灭亡，来逼迫我们每一个人在审判日向他下拜下跪， 但是这并不是耶稣基督。这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他来到这个世界，通过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让人和神可以得到和平，他使万物和自己和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他的子民。他把他自己献上来拯救他的子民。但是耶稣所做的，不仅仅影响到他的子民，也有一个普遍性的影响。我在这里指的并不是普世主义，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得救，不是说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会得救，也并不是说魔鬼都会和神和好。我在这里说的是，基督把他的子民从罪恶的咒诅中拯救出来，所有的受造物，包括天和地，都将从堕落的咒诅当中恢复过来，受造物的呻吟会停止，因为他们将像上帝的子民一样被完全重塑。但是在基督和罪人当中之间，仍然会有一种和在某种程度上的和解，基督和恶者以及他的追随者之间的冲突会得到解决。主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冲突当中，会让一切的东西归正。那些叛逆的人，那些还在罪孽当中没有在他的宝血当中得到洗净的人，他们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他们会被扔到火里面，邪恶会得到他应得的报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程度上，一切的事物，所有的人，天地，整个宇宙都会与基督和好，他会让一切恢复原状，他会让一切变得美好、纯洁、圣洁、公义，他会处理罪，就好像他们应当被处理的样子。保罗在这些经文当中，他的目的，他用这样的诗意的语言来赞美他的救主的目的，是引导哥罗西人回到他们的救主，让他们可以回到那个他们救恩救赎的磐石和根基。这是他们生命的光，他们生命的粮和水。这些哥罗西人，他们开始寻找其他地方，也许是基于做工的宗教，或者一些其他的神秘的体验经历。他们忘记了耶稣是谁，忘了他们在生命当中必须首先考虑的是基督，而不是其他东西。所以我们也一样，也必须要守护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也不要偏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他必须是我们一切其他需要的首位，我们一切东西的首位。我们必须为他而活，我们必须活出他，因为他不仅要求我们这样做，这也是他神圣的权利。我们在这些经文里，我们看到他也诚然是配得这样做的。他不仅有这样的权利，他也借着他手所造的、所做的，无数次的赢得了这个权利。 他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他是一切受造物的长子，因为天地都是靠着他所造的，那些有形的、无形的，他在万物之先，万物也是因着他而有的。他是身体的头，他是教会的头，他是起初，他是从死里复生的，他必须居首位。因为父喜悦一切的丰盛住在他里面，借着他的十字架的血将万物和好。这天上的事、地上的事都是靠着他。这是耶稣，这是宇宙的王，他创造了一切，他亲自的了解你、爱你，亲爱的基督徒，他是你的救主。他为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使你能够被重造成为他的形象。那一天会到来，亲爱的信徒，你会亲眼看到你的王，看到他的荣耀，你会在他面前，在他里面永远的欢喜快乐。亲爱的孩子和年轻人，耶稣就是生命，他就是一切。除了为耶稣基督而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这是他创造我们的，让我们借着而活的方式，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多么的一个福分，能够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可以向上帝、天父上帝祈祷，直到我们会被重造成为他的形象，这是多么样的一个福分！我们可以带着感恩为他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活祭。这是这样的一个特权，可以向天父上帝祷告，知道他会听到你。你去看看，他今天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难道不奇妙吗？他难道不让你配得为他而活吗？所以现在，举起你的生命，把它完全的献给耶稣，转向他来承认你的罪，相信他，知道他能够也愿意来赦免你的罪，他愿意赐给你生命，愿意给你生命的粮，这个救恩的喜乐，所以我请求你们每一个人不要浪费你们的生命，而是走向去向这个伟大的上帝、伟大的救主，来到他面前吃着生命的粮。耶稣，他能够居首位，他能够在你的心里面是第一位，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是第一位。阿门。我们信实的、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这样奇妙的福音，我们也祈求让我们永远不要失去对福音的眼光，永远不要失去看向你的眼光，愿我们能够活出你，我们活出耶稣基督。所以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祈求圣灵继续的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有基督的样式。主，我们需要你，我们每一个小时都需要你。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